嗨，大家好，我是洋洋，
我是库拉，
欢迎收听
热辣 BB 机。
大家好啊，欢迎来到我们的小竹夜话现场。今天呢
干嘛
就是比较亢奋一下，对对对，今天我们来聊一聊不够善良这件事儿。来聊一聊我们在我们的自我觉察之后发现了自己那些所谓不够善良的时刻甚至是一些些许邪恶的一些念头。
我俩不是什么好玩意儿。
对对，以及一些我们对所谓不够善良的一些理解嘛。对，这期呢算得上是一种自爆，来找骂来的。真的很夸张。然后我们想到这个选题是因为最近嘛，我们俩有看一部剧叫《不够善良的我们》。
对，我的主页有刷到很多对他的一些评价，还蛮高的。
对，其实这个剧的话你光看名字就很有意思嘛，《不够善良的我们》。
我们，
对，也就是我们。因为这部剧它其实讲的故事目前呢它播到第四集了。对，就是两个人互相世间，然后互相幻想对方过得比自己好，然后非常嫉妒对方，然后希望对方过得不好，大概就是一个这样的故事。
对，但是不用担心，因为我们今天主要是讲的我们个人各自的一些故事。
对对
对,
对，
跟剧情不是说特别紧密联系，
就是讲一些我们生活中的一些心里面很拧巴的一些阴暗面啊，一些小九九。
对，
好，那在我们故事开始之前，我还是想先问问你哦，就是你之前会有因为就是觉察到自己所谓的不善良时刻而感到有一些挣扎吗？
我觉得要分两种情况。就是如果我一开始就觉得对方不是什么好东西的话，我对他的阴暗面我没有丝毫愧疚。我会疯狂滋长。但是
你就该这样，活该。
对。但是当我比如说我们之前关系还不错甚至可以称之为朋友后来大家有了一些裂缝之后我对他产生了一些阴暗面我会有些愧疚，甚至会对自己的阴暗面产生害怕的感觉。就是我怎么这样。
对，我怎么这么可怕，面目可憎之类的。
对，我怎么会希望他死。
哎，对，这是有的。对，最夸张的时候这是有的。因为其实我也会有，我还蛮常有这样的想法的。之前呢，尤其是之前，最近可能
稍微不是对我吧，
当然不是对你，关你什么事啊。别对号入座可以吗？就是之前会有这样的想法，因为这个想法它是莫名其妙的在你脑子里面蹦出来的。有时候一些非常邪恶的想法它好像不由你自己控制，它就是蹦出来了。然后当我觉察到我自己有这样的想法之后，我会觉得有一点点内疚，或者说也像你刚刚说的有点害怕。对，但是现在因为咱们就是也有一些自我发掘，对对对，自我的一些成长，然后我现在是会觉得说要正确的看待一些消极情绪。我们的一些负面想法嘛其实都是很正常的，包括人的一些情绪啊它都是两面一体的，就是我会有信任也会有怀疑，会有欣赏会有嫉妒，会有爱有恨，会有喜欢会有厌恶，会有平静也会有愤怒，然后才会让我的其他的一些积极情绪它是有一个出口的，它是有一个跳板可以跳出来的。
对, 对，我觉得也不是说就像我们之前讨论的嘛也不是说大街上突然来了一个人我们就说哦，
对啊，
我希望你掉到井盖下面去。
我们当然不会这样特别平等的憎恨每一个人。
是的，所以说这些情绪它都是因为发生了一些事情。它是根据这个事情以及这个人我们产生的一些负面的一些小九九吧。
对对对，就是比较能客观的看待一些事情的发生，就是那个人发生了一个这样的事情，我要评估他，我说他发生这个事情是他的问题吗？是，活该。但如果不是的话我会觉得说不应该有这样的想法。对，还是总体上怎么说还是个比较善良的人吧。但是还是有些不太善良的时刻的。要不然库拉你先来分享一个自爆一下，就是你有什么不太善良的一些时刻吗？一些想法让我来看一看你是个多邪恶的人。
我这个事情发生的还比较早。就是大概在我上小学的时候12年级，很早了。
哇哦。
那个时候我们班有一个同学他是天生就有狐臭。但不是说整间教室都能闻到的。
一二年级已经有狐臭了。
对，他就是天生的。
对对对，遗传啊，
对对对，
或者天生的一些
问题。是的是的，就是如果你跟他坐同桌或者是跟他并排走你是可以闻到的。但不是说那么浓烈的那种哈。当时咱还没有当成班长哈。但是当时咱有一些天生的正义感在旁边。我就觉得他放学自己孤孤单单的走很可怜，然后我就会每天主动跟他一起走，然后想向大家证明这个事情并 并不是大家想的那么可怕。当时咱在现有的认知里，我已经知道这个东西不是说因为他不爱干净不洗澡，他自己也不想得，但他就是有，对。然后并且当时他也有跟我敞开心扉的聊过，说他知道自己有狐臭这个事情，并且家长也准备带他去看看去治疗。好了，他还没有治疗成功，他又得水痘了。就是你知道
祸不单行，
对， 对，你知道夏天大家穿的短袖，他皮肤又很白，然后看起来就确实有点可怕，然后当时小朋友就特别喜欢怎么说，嘴比较碎嘛，就会起一些外号呀，或者说指着他说一些有的没的，就说他又臭然后又恐怖啊什么什么之类的。
对，那个年纪是这样的。
对，是这样的。但是当时老师也跟大家讲了，说这个东西呢，它的传染期就是在你出疹的时候，后面结痂了它就不具备传染性了。
哦，这样吗？
对，而且包括每个人要么就是你打过水痘疫苗，要么就是你得过水痘，但是基本大家都会轮一遍，就在我那个年代哈，因为
其实我这个年代也是了，就是每个人都要得一遍有抗体。
对，我怕我们之间有代沟，我解释一下。所以当时狐臭加上水痘，就让大家对它就是有点谈之色变，就是对它就感觉好像是什么洪水猛兽一样。我当时不仅坚持跟他一起走，我还跟他手牵手，我想跟大家证明水痘又不会死人，而且你都打了疫苗了，就是我有点看不得就是所有集体对一个人那个样子，然后当时呢我们关系急剧升温，所以我也跟他讲了我家的事情，就包括就是我后妈打我什么之类的事情吧，然后有一天呢我们就在花坛旁边吃冰激凌，那天也是刚挨完打，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说确实说了一句咱们就说现在看起来有点矫情的话哈，
怎么说的，
我说你看对面的每一盏灯对我来说都是一个温暖的家庭
哦，
有点矫情了，
不会矫情，不会矫情，
但是我当时就是一个这样的心情嘛，然后我俩就是互相拥抱着潸然泪下了一下，
互诉衷肠，
对，然后他也安慰了我鼓励了我等等的，好了，这个事情过去了没有多长时间，我的另一个朋友找到我说，你跟那个谁到底算玩得好还是不好呀？我说还可以，我以为他是想跟我说，哎，他有狐臭，你别跟他玩什么之类的，我就还想跟他说，我说哎，其实他也准备去治这个病，他也不是想故意有这个病的。然后他说，你别傻了，你知道人家在外面怎么说你的吗？我说怎么了？他说，你那天跟他说什么每一盏灯在你心里代表一个温暖的家庭，他回家就把这个话跟他爸学了，就是学我怎么说的，然后他爸说，库拉就是想博取你的同情，你可小心点，这小妮子心眼子不少。
为什么他爸会这样跟他讲啊？
我不知道，
他爸认识你吗？他爸
就我们都是一个小区的，肯定是打过照面的，包括他来，
他认识你后妈吗？所以
我感觉他们只能是点头之交，没有到说互相去对方拉家常的地步，而且他爸是个男的，我后妈是个女的，他俩也不会聚在一起拉家常，所以我挺纳闷这个认知是从哪里来的，以及我这个朋友还把他爸的话转述给了我这个朋友，就是说你也小心点，我就小心点库拉，说库拉会给你拿这个事情去博取你的同情，就是请问一二年级，好，我拿这个事情博取你的同情，我是为了去干什么？瓜分你的2块钱零花钱？就是我特别不理解，就是全班都不跟你玩，然后我跟你玩，我带着大家不要去做一些孤立你的事情，然后你是这样的对我的一个看法？
农夫与蛇，
不好意思，前腰有点长哈，不够善良的时刻来了。就是大概我这个事情是小学发生的，然后大概到了上高中的时候，我那时候已经住校了，我就回家，然后我后妈当时就给我八卦，她说，哎，你知道你小学玩的特别好那个谁吗？然后我说怎么了，他说你当时整天屁颠屁颠跟在人家后面那个你忘了，我说哎，你就说吧怎么了，因为当时有点烦了，因为不太想听到他的名字，然后他说他妈得了病了，好像是什么瘤，然后现在在准备卖房，然后要治这个病，但我当时心里的第一反应就是天空飘来五个字，你也有今天。当时你完全不能理解我失去母亲被后妈揍的这种痛，然后我告诉你还说我博取同情，
对，
现在你也知道啦，你自己妈妈就是得了病，你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你家里要卖房为她治病，你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
对，
就是我知道我，哎，怎么说呢，
我能理解你，其实就是那种我们特别邪恶或者说所谓不善良的念头出现的时候，它不是凭空蹦出来的，
对，
一定是之前可能这个人他伤害过我们，或者说他在某种层面上是我们的敌人，所以说当他们发生了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很难 不落井下石，就是会有一秒两秒那种心思啦，就别走过来时的路，别劝我大度 OK。
对，就是如果比如说哈，当时如果我也是一个有钱的一个成年人，他来找我借钱、嗯、我也会借给他、嗯、但是我的不好意思，我的心里想的就是你也有今天。
嗯，
就是当你的事情轮到自己身上的时候，当你把自己妈妈得了病，自己家里要卖房去为她治病这件事情告诉别人的时候，
嗯，
你是不是也在博取别人的同情？我可以这样说你吗？
嗯，
就是这都是人命关天的事情，我这边也是一条活生生的生命没了，然后轮到你自己的时候，你觉得哦，好像真是个大事儿，妈妈呀，哎呀，真是心头的一块肉。
嗯，
哦，天哪，我这边就是博取人家同情。当这个事情真的是时隔很久以后再回到我的生活里，我明明都上高中了嘛、
嗯、
按说是应该知书达理的年纪啊，
对对对，
但是不好意思，我确实心里就是比较阴暗，我是这么想的。
嗯，其实我觉得非常正常，你有这样的想法非常正常，包括我也会有，我觉得很多人吧，当然我也不知道大家是怎么想的，但是我猜大家应该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想法、嗯、就是之前伤害过我们的人，当他们出现了一些生活的不测啊，或者说一些不顺心的时候，
嗯，
就会觉得说你看吧，这就是你伤害我的后果，大概就是会有这样的想法，但是并不会说真正的去往他的井里面再下一块石头这样子，当然也不会真的去再做一些伤害他的事情，但是心里面就是难免会有出现说你看。
对，我不会、嗯、我只能说我是一个看客的心态，
嗯，
我不会说想要去加害于他，
对对对，
但是我也送不出更多的祝福了，真的。咱们话止于此吧，该你了、
嗯、哎，我这个故事跟你这个故事也蛮相似的，也是之前伤害过我的人、嗯、然后后来可能出现了一些问题，对，然后我就幸灾乐祸啊怎样。就是你还记得前几期节目我有提到的那个校园霸凌我？
哦，我记得，
对，隔壁班那一群男生嘛、嗯、其实他不是一个男生，他是以一个男生为首带动的他们班的那大概七八个男孩子吧，
明白，
就是对我进行一个围攻，但是他们最后确实是没有来找我打我堵我、嗯、但是确实给我带来了还不小的伤害，对于那个小小的我来说
一些精神伤害，
对，精神伤害，毕竟我那段时间非常害怕嘛，对不对、嗯、然后后来就讲到很多很多年之后，已经成年之后嘛，我有一次跟我那个被替追的朋友，哎，我给他取个名字吧，要不然
就叫被替追，多好，
对，叫小鱼吧，好吗？
好，
说不定以后的故事里面还有他、
嗯、
对，那一天我和小鱼去上网、
嗯、
然后发现了那个带头霸凌我的那个男生在网吧里面工作，就那时候其实我还在大学。
哦，他没有上大学？
对，他没有上大学，然后他就工作了、嗯、然后我当时就跟小鱼说，哎，这不是小时候霸凌我那个人吗？因为其实小鱼他是知道这件事情的，因为我跟他也是发小嘛、嗯、从小学玩过来的，他是知道这件事情的，包括后来我上初中高中在校园霸凌这一方面得到了一些庇护、嗯、也是小鱼给到的。
哦
呀，所以说他当然是知道这件事情的，而且小鱼呢他是我们当地的一个百事通，可以这么说、就是、
小鱼罩着你，
这也不是说罩着我，就是他知道我们当地的很多八卦。
哦，
对，因为我们那个地方本身就很小嘛，
嗯，
然后小鱼就说他在这边也没多久，但是他做这行好像已经很多年了，然后他之前也在别的网吧干过，但是也是因为态度差呀，然后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啊，各种不上心不认真啊，然后已经被别的网吧现在已经不收他了
啊。他就是他不会高中也没上吧？
这就不太清楚了，总之那时候大学的时候我去网吧他就已经在那边干了好几年了嘛，这么说的，可能是高中都没上。
可是我感觉这个活儿为什么也能干不好呢？就是如果你该做的你干好，因为我觉得网吧的老板应该也不会像一些公司一样要求什么特别严格吧。
对，反正就是说他已经干不成了，然后现在他这份工作呢已经是他退而求其次，可能找了一些关系才给到他这份网管的工作，如果他再不夹着尾巴好好做这份工作，他可能就没工作能做了，你知道吧。
就是其实咱们平等的看待每一份职业，但是当我听到你说出他托了一些关系得到了一份网管的工作，我还是有一点。
对，然后当时呢就是你知道我们在电脑上点一些菜品啊一些饮料、嗯、不是得那个网管帮我们送过来吗？送来哪号哪号桌这样子、
嗯、
然后当时我就点了一瓶饮料，后来
哎，其实当时根本不渴是不是？
还是有点渴了，也对，可以喝也可以不喝，但是我就想喝现在，对，然后就点了，然后他给我送过来嘛、
嗯、
送过来的时候就是他走到我的桌子旁边，
嗯，
他也认出我了，你知道当我们对视的时候我朝他翻了个白眼。 对，就是我朝他翻了个白眼，然后他看到了我的白眼，他的那个恶狠狠的表情一下子就让我闪回到了小学的时候。那一次我路过他们班，就是那种大课间嘛，大家都在教室门口的那个走廊上走，在那边玩什么之类的，然后我当时应该是赶着要去办公室去找老师，然后我跑得又稍微有点快，撞到他了。然后呢他自己也没看路啊，好不好，你那个头你往前走头也在往后看好不好，然后我们两个就撞上了嘛，然后他就也是那个恶狠狠的表情，还是那张脸你知道吗，穿了一个校服，但是下半身穿了一个牛仔裤，你知道他们小学的时候敢于在学校里面穿牛仔裤是一件多么牛逼的事情，
就是扛把子，
对，扛把子。然后当时我还记得他穿的应该是一个盗版的匡威，对，我们那个年代真的很爱穿盗版的匡威，因为匡威不是 All Star 嘛，他当时应该穿的是一个 All Sport 然后可能叫匡波啊什么东西的对，然后当时他就恶狠狠地看着我嘛，当着整个走廊的人的面狠狠地踹了我一脚，踹在我的大腿根上，
我靠，很疼啊。
对，然后我也一脸懵，我从来没有被大家在学校里面就是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踹，就一个是疼，一个也是感觉到当下的一个羞耻。
而且不是说好的都是两个人都没看路才撞在一起的吗？
他哪管你看不看路啊，他只觉得说你撞到我了，你什么意思，然后他还说了一个就是那三个字，
哦，明白，
很大声，我就只能灰溜溜走了嘛。然后后续就是他想要集结起来很多人来霸凌我这件事情，但是
后来串上了，
对对，串上了，但是后来也没有一个后续了。然后当时我对他翻了个白眼，在网吧里，他不是下意识的恶狠狠的看着我嘛，然后我这时候我特别坚定的我也看着他，然后他一下子他就软下来了，可能他一下子脑子里面也有很多东西在衡量，他觉得 maybe， 因为他之前应该也是跟客人起过一些冲突，然后被 fire 掉了。然后这一下他的眼神也就软下来了，然后他只能转身走了，他也不能跟我起过多的冲突。
他应该意识到了他现在在这个地方，
对，
他已经不能成为一个扛把子了，
对，
他不能再随意的给你一脚了，而且你在这里你是消费者。
对啊，我觉得说你看之前这么对我，现在我这么对你，你不是只得受着吗？然后你现在你今天落到今天这个地步，活该。对，
而且我觉得相对而言啊，他给你的伤害其实更大。
当然，
首先全校瞩目，然后又踹了一脚，是真真实实的疼在身上的。
对，
但是你这边其实你等于没有让全网吧的人都看他出糗嘛，只是翻了个白眼。
对，
我觉得可以了，哥。
对啊，那些曾经对我们做过一些不好的事情的人，我是真的有时候是真的还蛮想看他们东窗事发的。
对，而且就是这里我有一个心态啊，就是比如说无论他的职业是什么，我们是尊重的，但是当我看到就比如说我们曾经痛恨的一个人，我就觉得不大行哎，混的就那种感觉。
对对对，
哦，我还在上学哦，还有明媚的就未来，你可能还不知道有一天会出现在哪里，还会在电台里听到我的声音
啊。我想说该你的。对，曾经这样对我，现在真是苍天有眼。你这辈子就该如此。对，当时会有这样的想法出现。
而且我觉得也是因为他曾经上学的时候太横了，就是没有人给他立规矩，就是你走上社会你不可能这样啊，依旧说我人家撞了我一下我就踹人家一脚，不管这个人是不是消费者，是不是我工作场合遇到的人。
对，
我觉得他脑子里没有这个概念，所以说社会会替你教他做人。
对，我觉得你现在变成今天这个境地，你是有迹可循的。对啊，你之前做的那些事情，你的品性让你本身就走到了今天这一步，你对不起我，你也对不起过很多很多人，所以说你才会变成今天这个境地。对，
就是多年以前踹到你大腿根那一脚，现在正中他自己脑门
呀，爽死了。就是后来还有，就包括他带的那帮兄弟里面也有一些人的故事，就是也会陆陆续续的听到一些事情，就是说谁呀，还是一如既往的烂，然后也还在想说用一种特别老套的一种暴力的手段去欺压别人，然后结果可能跟别人约架了，然后被打得更惨什么之类的。就是当然不崇尚武力，但是听到这样的故事的时候还是会觉得说你该你的。对，然后包括还有一些什么学校处分啊，留校查看啊，然后甚至是开除啊，我就会在心里面想说，叫声好。对，
就是你听到这些事情怎么能不嘴角轻轻翘起呢？
对啊，就是微微一笑很倾城。对，这就是我的邪念呢。
我觉得其实还好哎。然后我这边其实除了关于我自己的一些阴暗面不够善良的时刻，我也有发现一些所有人交口称赞的一些人，我觉得其实蛮烂的，或者说他有一个点真的很不善良。我虽然 理解，但是我当时非常讨厌。
嗯，
就是我有一个初中老师，然后教物理的。
嗯
嗯，他当时无论是我记得教学的时候有一些什么评比，他基本都是第一，然后教学能力非常出众，全班同学都很喜欢他，然后并且觉得他非常有人格魅力，很听他的话。
哦，
我也是这样。
嗯
嗯，然后结果有一次呢，我前一天请假了没来，第二天来了以后呢，就发现我们要随堂测验。就是要考个试，
嗯，
考的就是昨天教的还有前两天教的一个内容吧。
嗯哼，
当时我就问我前桌，我说咱们考啥呀，我说到底要画啥呀，我说你能不能帮我画一下。他当时可能自己也没有复习，也在忙着看，所以他就说哎呀也没什么，就那点东西，他说你我也在看，你先自己看看吧。
嗯，
然后我说行，那我说那就考呗，随便考呗。
嗯，对，咱们有实力。
结果呢，就是发卷子那天，我没有想到老师会这么在意这个测验啊。
嗯，
不知道那两天是不是比如上面有人来谈话呀，或者怎么样让大家抓抓教学质量什么的。
uh-huh.
他特别在意那次随堂测验，然后发试卷的时候就是念到一个人的名字，
嗯，
一边念出你的分数，一边对你的分数做出一些评价，然后一边你要走上讲台去领这张卷子。
嗯，
这是一个前情提要。然后呢，先念的我那个前桌的名字，说哎谁谁考得不错啊，一看就是上课认真听了。
嗯，
只要老师上课讲的时候你认真听，你不可能考不出好分数啊，不错不错。然后就给他发下去了。
嗯，
下一个就是我。
哦，
考得很差，然后及格以上吧，也就刚刚。
那也不错了。对，
他就但是他当时对我的期望比较高，我都说了我很喜欢他嘛，所以他其实他的课我一直学得很认真的。
嗯，
然后他就说库拉这个不行哈，这是怎么考的，我看不明白，你得给我个解释。但是当时他念了我的分数以后，我站起来，其实我当时一直在想的就是我这个前桌怎么不告诉我呀，他自己考这么好，他不可能不知道，就是老师要考哪里呀。
嗯，
我当时说平时我们俩关系也不错啊，这个人值当的嘛，随堂测验还藏着掖着的。其实我当时满脑子都在怨我的前桌。
嗯，
然后呢老师他可能也忘记了我前一天生病没来这件事情，他教很多班嘛。嗯，我就一边拉着个脸一边往前走去拿这个卷子。
嗯，
我走到第一排马上就要碰到这个讲台的时候，第一排的同学的脚边放了一个我估计得装5升水的一个大铁杯子。
哦，
就铁的那种保温杯。
uh-huh.
啊，然后当时我没有看到，我就绊了我一下，我就踉跄了一下。
uh-huh.
然后我直接我的这个大手我就直接拍在了那个讲台上，就啪。
你示威呢？
声音很大。
uh-huh.
然后我们当时的讲台就是那种多媒体讲台。
uh-huh.
它是有两个叫什么像铁皮一样的东西，你可以把它打开。
啊，跟我们那个时候一模一样。哦，而且有时候老师发火会大拍那个讲台，就砰的一声，因为它是空心
的。是
的
是的是的。嗯，你理解太好了。
对对对，
你知道吗，就是因为它下面是电脑，它中间其实是空一部分。
对对对，
所以说当时我这一巴掌拍下去以后声音特别响。
嗯，
然后当时整个班里气氛凝固了一下，然后物理老师接着对我说库拉这一下可不行。
哦，
什么意思？
你对我有意见是吧？
对，他就说了这一句。嗯，然后接下来一句就是，啊，你下课到办公室来。
嗯，
啊，我才从就是对同学的有一点怨念，然后那个情绪里拔出来。
嗯，
我根本完全不是冲他。
嗯，
我也没有意识到，就是刚才我是踉跄了一下，我也不是故意拍这个讲台的。
哦，就是你并没有在当下给他一个解释，说我刚才只是绊了一下。
对，然后
你脑子可能没有反应过来，还笑嘛？
是的是的。
对，
因为当时他确实他。这个老师是个好老师，他也不想去耽误上课的进程去磨叽这个事儿。
嗯嗯，
我们就迅速的开始讲题讲卷子了。
嗯，
然后下课我就去他办公室给他从头到尾解释了一遍这个事情。
嗯，他不信吗？
老师说事情的原委我已经了解了，但是在课堂上我是怎么说的，我希望你怎么做。
啊，什么？
我说老师是什么意思呀？
嗯，
然后他说下节课我喊上课的时候你喊完起立给我道个歉。
哦，好恶心啊。哎，我真的不懂为什么这么多老师他喜欢在班里面立这种特别无所谓这种威严呢。啊，拿着鸡毛当令箭，我呸。
你知道吗，就是哎，当时我难受的是哪几个点呢。
嗯，
跟你上次那个大学老师不一样的是你对他之间是没有感情的。
对，
我很喜欢这个老师。
哦，
我是一个理科特别差的人，
这对你的伤害更大了。
对，就是我很喜欢他，并且我因为他喜欢物理。
嗯，
就是因为喜欢老师而喜欢一门课，我觉得是很多学生都会有的一个时刻吧。
对对，就像我喜欢英语一样。
对，然后我一方面觉得这方面有点难受，一方面我也理解他的意思。
嗯，
因为我当时初中就是已经是班长了嘛。
嗯，
然后这个老师跟全班任何同学大家都是很 崇拜他，就他说的话我们都特别听的那种，然后你作为一个班长，然后这个时候你在课上给好像给老师给了一个下马威一样，但是我并不觉得这件事情我在课堂上其实不明白，但是他就选择了保全他所谓的身为老师为人师的一个威严。然后我当时也是权衡了一下，我想那就好吧，然后我就在下节课开始起立，完了以后开始给他道歉。
一长篇道歉吗？还是只是道歉了一声？
我就按他，我就按他想要的去说，是因为我不应该不尊重老师，我不应该自己考差了对老师发火等等的，就我没有办法解释真正的原因，我就按照他说的那个原因去跟大家解释的，然后说大家不要以我为例，我给大家做了一个坏榜样，我身为班长更不应该这样，对不起，对不起老师。
这算是某种煤气灯，他给你戴了个帽子说你是不尊重老师，态度不好不端正什么的，然后可能他对你进行了这样的抨击之后，毕竟他也是上位者嘛，然后他这么跟你说了之后，可能你在脑子里面某一个时刻你也忘记了你最开始你到底是怎么样出现了那样的情况，对，然后他让你道歉你也就道歉了。对，
而且这个事儿，而且我觉得身为就是像他这样让大家尊重的一个老师，然后教学的质量又非常好，大家学生又很听他的，觉得他很有人格魅力，
对，
我不知道为什么在那一刻他会做出这样的选择，明明这个事情我解释完也是可以保住他所谓的为人师的尊严的，
对，
但是在他那一刻可能他那个所谓的不够善良就占领了上风，就是老老实实道个歉这个事就完事了，不用扯那些有的没的。
哎，但是我猜哦，因为虽然说你当下确实跟他道了歉，但是你心里面肯定是憋着一股劲儿的，你会觉得说你的真面目我看到了，但是你一方面你又会觉得非常不服，为什么只有我看得到，其他人为什么还没看到。
对，而且我从此以后我报复的方式非常的愚蠢，就是我不再学物理了。真的很傻。
天哪，你会觉得想要说自己不学物理这件事情来伤害他，但结果伤到了自己。
对，
这就是用别人的错误来惩罚自己。然后呢，
而且当时我不是道歉完了嘛，因为我说到最后我实在是有点委屈，忍不住带了一点颤音，然后
哭腔了。
对，然后但是当时咱这个班长确实也是当了鞠躬尽瘁，然后我道完歉以后，他没想到全班同学给我鼓掌。
他气死了吧。他
从此以后不仅是我不学物理，他看我也是就是各种不顺眼。就是我们那个，哎呀，我真的不知道那个字儿用普通话怎么形容。就是他一看你的时候，他那个眼里带着那种弯眼，就是
弯眼，
拿那个白眼弯你眼那种感觉。
就是带点轻蔑，三分薄凉，七分漫不经心，一分怨恨之类的。
对，文学一点形容是这样了。对，
就是这样的事情会让我觉得说，确实大家蛮多时候心里面都有一种抑制不住的不善良的一些行为发生。对，我觉得 maybe 一些好人他是可以抑制得住的，就是 maybe 他真的会产生这样的念头，但是他不会真的去做去行动，但是有一些真的不够善良的人，他是真的会产生这样的念头之后真的去这样做的。
对，我感觉就是比如说你看到你的仇人现在掉下悬崖，他现在有五只手指头抠着那个悬崖边儿。有的人呢就在旁边冷笑或者说是讥讽，有的人就会过去掰开一根手指，然后有的人狠一点上去直接狠狠地踩他一脚，然后他手指可能就会特别吃痛嘛，然后就会松开。所以说我觉得我那个程度吧还是属于看客窃笑那一段阶段，然后这个老师对我做的内容吧，我觉得算松开了我一根手指。
然后也可以让我想起来，就是我觉得我们前面说的我们那些所谓的不善良的那些时刻，就特别像那个人五只手指扣住那个悬崖的时候，如果我们是后来得知了就这个恶人他被别人踩了一脚他掉下去了，我会觉得对，可以。但是如果说在悬崖边看着的人是我，我还是会去拉他一把的，就你知道这个所谓的不够善良的意思了吧。你之前这样想起来应该会比较贴切一点哦，就是我不会真的让他掉下去死掉，但是如果说别人让他掉下去死掉了，我会觉得说哎，那就死吧。
你说那一脚也算我拼的。
对对对。哎，话说这个不够善良的时刻还让我想起来最近两天嘛，我有一个怎么说呢，你能说他不够善良吗也可以，但是呢更多的是一种贱。对， 一种很贱的一种想法，就是最近几天某个特别知名的歌手不是在杭州连开几天的演唱会吗？
哦，知道了知道了知道了。
对，然后大家就抢不到票，不仅是我们呐、然后包括很多身边的朋友都抢不到票，然后大家为此非常的伤心难过，说我这么喜欢你，我这么爱你，为什么别人都抢到票我却抢不到？那么大的场馆你连办几天？我们偌大的杭州城就那么几个人，为什么每一个人都能抢到票却没有我一张？就不配吗？是我不配吗怎样？然后包括昨天晚上就刘嘛，他们不是路过那个场馆嘛，路过大莲花发现他们在里面开演唱会，然后大莲花它不是有一片一片的花瓣嘛，然后那个透过那个花瓣就看到里面有很多很多人，人山人海，里面歌舞升平，真是好不快活。但是为什么我就只能在外面听着那个大莲花里面露出来的一两个音符，是我不配吗？然后这时候呢就催生了一个想法，因为我之前也有过一两次，就是想买那个单依纯的演唱会啊买不到、想买那个黄丽玲的演唱会啊买不到，说为什么大家都能看到，为什么整个社交平台大家都在看都在发，哇他那个高音好完美，为什么我就不能进去？
对，就好像别人的票是天上掉下来的。
对，凭什么我不配吗？然后这时候昨天嘛就看到刘发出来那张照片，我说哼，现在要是听工作美给他们下场雨，那就给他们下场雨那就好玩了。哎，那很贱的想法你知道吗？
我也有，哎，我也有，啊，但我是另一种，就是有些人他抢票的时候，他抢完之后他会立刻截一张图发到朋友圈，说 看看谁又抢到了谁谁的票呀，
对对对，
就这种，然后大家很多人给他点赞嘛。然后那个时候我就想，同样都是上班，我忙得跟狗似的，我说这些人还有空去看演唱会，而且他能，你知道他能抢到说明他应该是就是定点定时在那一刻去抢的。然后我觉得每天忙得跟狗一样，我他妈喝水都要算着时间喝，我说你还有时间抢票还有时间去看？结果你知道吗，
我们现在工作是非常轻松的，对，
以前
是之前，对
对
对。
然后结果你知道吗，就是临开始的时候，我发现他在朋友圈转票，因为他有出差去不了了。
天哪，你会对着自己的手机屏幕鼓掌吧？天哪。
然后我会给他那条朋友圈点个赞。
那抢到票那条你就不点是吗？
没有哎，
对啊，我觉得这种生活中这种所谓不够善良的时刻，现在回想起来也还是蛮好笑的。我觉得人真的是带点贱在身上的，对
对。而且我这个赞是赞赏他的怎么说，敬业。
又包括又让我想到一件事情，就是我觉得大家应该多少在生活中都有遇到过，就是 maybe 你的朋友你的好闺蜜跟你来分享她跟她对象发生的一些事情，说啊，我男朋友出轨了，跟别人聊骚了，干嘛干嘛了，给我戴绿帽了，甚至更有甚者就是可能带了一些病回来了，就你知道吗，你都有听过类似的事情吗？
知道，
对，蛮多的，屡见不鲜。我今天有个朋友也是这样，就是她跟我讲嘛，说她男朋友刚跟他在一起就出轨了，跟别人聊骚，然后还
多久啊？
就是没多久，一两个月吧。
那还不赶紧跑？
那就是热恋时期啊，对不对？
天哪，
热恋时期
，热恋时期到底什么事都吃得下？
对，就干这种事情哦。然后他也来跟我讲他的事情，我就跟他说，我说姐，这个男的实在是不行。就是我就跟他各种分析嘛，我说你看嘛，他这么做他的最本源的原因是什么，就他不够在乎你，而且你们刚开始刚在热恋他就这么对你了，你说你们以后淡了之后他不得就是更加过分吗？我就这么跟他分析嘛，然后还有很多很多有理有据的跟他分析下来，然后他说姐你说的真对。就是我很多朋友都是在我分析完了之后他们都觉得确实是对的，是正确的，
当下被你说服了。
对，其实我觉得他们自己心里面也有逼数，就是他们也知道这个男的可能确实是有些问题的，但是在清楚之余他们也控制不住的想要跟他继续在一起，或者说想要跟他复合什么之类的。然后复合之后他会怎么样？他会告诉他
你们曾经聊过的事情。
对，告诉他的对象说我跟他曾经这么讲过，那我就变成了那个棒打鸳鸯的男生。
天啊，我对此感到不耻。
对，就那然后你知道我是怎么知道的吗？是后来因为他们不是也和好了吗，那自然我们也还是朋友嘛，对不对？我们就一起去喝酒。
好心酸啊。
对，喝酒啊，去玩啊之类的。然后那个男的好像就说漏嘴了，说漏嘴说我这个朋友有告诉过他我是怎么说他的。 我就很崩溃，我说天哪，我真是好心全当驴肝肺，我说以后你再遇到这种事情，哎，你们绝对不要分开，你们就应该在一起，然后等他哪一天把你重重的重伤，你到时候你就知道不听我的话你完蛋，大概就这种感觉你知道吗，我就会有这样的想法出现哦。
然后那你心里其实会期盼比如说这个男的再出轨重伤他吗？
我会觉得说，因为现在这个男的他做的这个事情对于我这个朋友来说可能是稍微有点痛，但是某种意义上也是不痛不痒，
不致命，
对，不致命，所以说让我这个朋友没有能够下定决心去离开他，
他还有幻想，
他还有幻想，他觉得还有余地，他还能改变这个男人，哇，我的天哪，真的是痴心妄想，各位姐妹们，对，我就会觉得说，那我说的话你不听，你就等着吧，我心里面会这么想嘛，我说你等着吧，到时候等他真的出什么特别过分的事情，然后你忍无可忍了，你就知道我说的话是对的了，对，就是当时会有这样的一些不善良的念头出现，就是想用我朋友身上受到的伤害来证明我说的话是对的，
我明白，
但反应过来之后还是觉得自己这样特别不是人了，但是这样的想法在当下它就是发生了，它就是出现了，
哎呦，其实我也有这样的想法，
对，
因为 我觉得我们产生这样的想法的原因首先是因为我们很心疼我们这个朋友，
对，
我们
是本源是为了他好，
对，我们看到了他身上遭受的这些东西，包括有时候朋友跟你说的时候他可能不能说添油加醋吧，他可能会表现的比较声泪俱下或者比较激动，你这个时候会把这些全部等同于这个男人该死都是他的错，都是他导致的，然后我之前也是就是看我特别有能力的一个姐姐，然后当时为了一个男生也是就是辞掉了工作当家庭主妇了嘛，然后当时我也是觉得不可哎姐，我就觉得就是太不值得了，
对，
然后当时他也是就是恋爱脑上头，觉得哎呀我已经拥有了世界上最好的男人和最好的婚姻，我不太需要最好的工作啦然后结果后来就真的是当一切应验，当我再去他家吃饭，那个男生对他说话跟前几年大不相同，跟我姐工作的时候大不相同，
川剧变脸了，
对啊，就是讨论一个菜放在哪儿，或者说今天喝什么饮料一定要呛他一定要说他说的是烂的，就我说的才是对的，这个男生说的才是对的，整个家庭地位大反转的时候，我在旁边我真的我心里的感觉还是我说就是当时我说啥来着，
对对，这个感受非常的复杂，一方面就是觉得说非常心疼自己的朋友亲人，觉得说啊、天哪，你们现在过上这样的日子不应该是你们应该遭受的，就是会觉得说很心疼嘛，就觉得他这么好的人啊可能应该值得更好的，但一方面也会很复杂，你说哎，你要是早点听我的话你就不会变成今天这个地步啦，
就有点怒气不争，
对，怒气不争， Oh my god，
而且我有时候就比如说哈，看到他们和和美美甜甜蜜蜜的，我还是心想嗯，今天外人来了是不是要装一下不好意思，真的很阴暗
好，那现在分享完了我们一些不太善良的时刻，已经自爆完了，对，大家想骂就骂吧然后我们再来讲一讲，就是我们在剧里面有看到的嘛，就是大家会看自己的假想敌的一些社交媒体
事件，
对，看他的一条内容，我们就发散出来很多很多情节，幻想出来他的生活是怎样怎样的，甚至给他编撰出了一台就是非常完美的一个戏这样子，
对，然后比如说剧里有一个女主，
女主之一，
女主之一，简庆芬，
对，
然后她看到她曾经的情敌 Rebecca 发了一条写的是每天都有惊喜叹号，
对，
然后呢又看到她发了一个1800万的数字，
对，
这是两条哈，对，然后她当时想的是
每天都有惊喜发生，
而且还有1800万的生活是什么样子，
存款，对，这么有钱，
对，然而实际是什么情况呢实际是每天都有惊喜那条是他刚起床，
对，
一脑门官司今天要做800件事的时候收到了房东说哎，
要退租，
哎，要把你这个房子收回来了，这是他说的所谓的惊喜，其实是一种状况，
对，然后那个衣服那个衣架还往下掉了，
对，然后那个1800万其实是Rebecca 的算是朋友在跟他讨论说如果你
50岁开始养老，
对，50岁开始养老你大概需要多少钱来支撑你的生活，
对，
还不包括什么包红包啊包白包啊人际关系啊生病啊等等等等的他是在给自己记录下还差多少钱，
对，其实他还差1800万
根本没有这个钱，
对，然后完了之后到简庆芬那边他就会觉得说他 已经有了1800万，
还每天都有惊喜，这是什么日子、啊？
解清夫人被气到摔手机，你知道？
对，然后
气到跺脚。
还有一张照片是他跟目前为止是算一个朋友的一个男性，
嗯、
然后
暧昧对象其实算是
一个影子。
对，
然后他当时解清夫人就去世间那个男生嘛，说啊，谈了一个比他小10岁的男朋友，
对，然后他幻想他们就是欢愉的时候多么的干柴烈火、啊，说为什么我的生活就没有？
对，
他的生活比我好太多了，干之类的。
对。而且你看简清芬跟她老公上床之前就是要不要做、嗯、不做儿子要醒了，然后就开始脱内裤、
嗯、
然后在那边就是啊情欲啊气氛灯光，就是她
嫉妒心就开始上来了。
对，是的、嗯、但我和样一讨论，我觉得哎，其实我俩有很多这种时刻、啊、
而且就是不仅是我们之前可能也会去幻想别人的生活很好、
嗯、
然后包括现在我们俩 也开始玩一些社交媒体嘛，玩微博什么之类的，大家也会觉得说哦，库拉和样样的生活实在是非常的好，很完美，对对对，每天都是吃喝玩乐呀，都不知道平时有没有在工作什么之类的、oh, No 其实只是你知道社交媒体上展现出来的那一面，只是我们想让大家看到的那一面，其实有时候还是会有很多一地鸡毛的时刻了。
对啊，就比如某些人凌晨2-3点给我发1分钱到底是什么意思啊？全世界人民都看到你在打赏我。
没有，就是
你知道那个钱我都提不出来吗？太少了。
哎，你知道吗，我被反噬 了，就是那天我给你打赏了0.01元之后陆陆续续有人给我打赏了而且你知道吗，我给你打赏的还是真实的人民币一分钱嘛，
对
不对？
对，
别人给我打赏的是100积分他连钱都不算你知道吗，
100积分很珍贵好不好
俗了，对，就是那天晚上只是突发奇想，就是在逛你的主页，然后发现下面有个打赏，有个爱心这样子，然后就点进去啊，
就是在世间我，
对，再多的我也给不了，只能给1分，对，多少也是一点点肉哈。
行，然后我这边也不能算世间，因为我们是在我记得是个一个什么旅游群还是什么中古店的群，忘记了、
嗯，
就是互相聊得蛮投机的，就加了好友，
嗯，
所以说我能看到他的朋友圈，
嗯，
我们管他叫小 A 好了，
uh-huh.
小 A 的朋友圈呢，基本除了旅游，除了晒一些他淘来的一些饰品，
uh-huh.
然后包括还会有他的健身呀，他吃的也非常的健康，自己做饭嘛，
嗯，
然后也会有一些，比如说摇曳的红酒杯，
哦、
也会有一些什么晚礼服，就是穿的蛮大胆的，
嗯，
但是人家我觉得又很自律，然后身材又好，
嗯、
是吧？我一直就是在我的想象里，
嗯，
他是一个特别自信而且独立，拥有一份应该是比较自由的工作，
嗯、
他经常能在工作日的时候去一些蛮远的地方去玩嘛，
uh-huh.
我就是经常给他点赞评论，包括他也是很乐于分享的一个人，他并不装，就有时候我问他，我说哎天啊，这家民宿是哪家，看着好漂亮，就如果我去的话我也想订这家，他给我写了微信将近一页的一个攻略、
嗯、
这个民宿大概哪个哪个房间能看到不同的什么样的风景，然后建议我大概提前多久订，然后还把那个老板的微信推给了我，
嗯，
我觉得他像是我对美好生活的一个向往、嗯、就是有的人已经过上了我想过的好日子，
你把他当 icon 了。
对，我觉得我每天看他这样的日子也蛮好，虽然说肯定会有嫉妒，
嗯，
我想哎呀，为什么人家能干这样的活呢，我为什么找不到这样的活呢，就整天也会这样想哈。
对，你看比较心上来了。
对，然后直到有一天我在微博当时关注的有一个家居博主、
嗯、
他当时算比较小门的一个偏类、啊、
小门了吗是吗？
对，
活学活用的小门博主、okay、
然后关注他的人不太多、
嗯、
他发了一个他在家里正在烤制蛋糕，那个蛋糕就是一个法国风味的叫马德琳、
嗯、
长得很像贝壳的那种。
对，
在那个年代这三个字呢还没有说特别的被各大甜品店广泛应用、
哦哎、就非常的小门了。
对，这三个字我光记住把它念出来我觉得嗯、哎、有水平
、
嗯、然后结果扭头我就在朋友圈发现他发了一条说嗯，刚烤出来的马德琳一会儿邀请朋友来品尝、
嗯、
同样一张图片、哦、
嗯，
然后我当时我直接我就什么东西怎么回事你是谁、啊、然后我以为他是那个博主吗，难道、
啊、
不对啊，人长得完全不一样，两模两样、
啊、
然后我就立刻给他评论，我说所以是谁谁的照片你拿来用了、
哦、
我就一个问号，他说哈哈看了很喜欢、
哦、
他直接
就是他盗图的，
他也承认了、
嗯、
但当时我天啊就是啊我的梦碎了你知道吗，一方面我觉得这个人他到底之前有多少是真的多少是假的、
嗯、
另一方面我觉得我对他的世间是我对美好生活的一种向往，我跟他在现实生活中当时不认识嘛、
嗯、
可能确实没有什么竞争关系，但是对我来说啊 我感觉太难受了，就是我当时的感觉，我宁愿我没有发现这一切
啊，宁愿自己蒙在鼓里，
对、就是、
有个美好的向往在那边。
我觉得最起码它是一个一股气儿在撑着你、嗯、就哪怕你是竞争也好，你是嫉妒也好、嗯、你可以奔着这个方向去走、嗯、但你发现你幻境在美终是梦的时候、嗯、你觉得那我还努力个什么劲儿？他也是假的，他现在过得未必有我好。
哎，确实就是社交媒体嘛，有一些人确实不乏一些人哦，他确实是会偷图，他刻意的去营造一些假象给大家看。那也有一些人就是他发的确实是他真实的东西，但是呢看的人会以偏概全的觉得这是他生活的全貌，就是特别的好或者说特别的不好、嗯、之前也有聊到过嘛，就是拒绝比较新真的是可以让自己的生活稍微少一点可有可无的一些想法吧，说真的。
对、嗯、我觉得我在当下也是把自己放得比较低，我把它放得特别高。
对，
其实我是一方面希望他过得特别好给我一个奔头，另外一方面或许在发现的那一刻我必须要承认我是有一点窃喜的。就是咱们说不够善良又出来了，就觉得哦，原来这不是你，原来都是你盗的图、啊、
很复杂
啊，很复杂，
对对对，很复杂，北管。然后再聊到社交媒体这个东西，毕竟我们俩现在也有在玩嘛，咱们就来自爆一下。就是我们的两个人的微博啊、一个是 at 半个样子，一个是 at 库拉丁。
对对对。
就是我们两个人的微博呢，我们今天就来自爆一下，有什么未必说是真的想要去蒙骗大家，但只是说非常片面的点，大家可能会产生一些误解的一些微博。我先说我这边哈，就拿最近的那个讲吧，上期节目提到的南京之旅。真的很搞笑，因为当时我去的途中我不是也发了一两条嘛，去看丁满呐、然后发了一些动物啊，很可爱的动物这样子。当时他口没有跟我们一起去南京嘛，回来之后我不是跟他说，我说啊，这次出行真的是一个大大的 surprise 呢。然后他口就说啊，他说我看你微博我还以为你们玩得很开心呢。
我也是在我们录了期节目之前，而且我当时、就是、你没有发现吗？我只是默默的给你点了个赞，我并没有评论，又很嫉妒
啊。你当我身上来了，我都不知道。可是你
嫉妒啊，因为你们那时候一起出去玩，然后那时候我不是在家没去嘛、然后我又是很喜欢红山的，我就觉得这趟肯定能看到很多可爱的小熊猫，还有考拉成众，我还能吃到里脊，但没想到一个都没有哎。
对，你知道真相是怎样？真相是没吃到里脊，人很多。就我拍那些动物，其实是镜头放大了，放大了才能拍到动物，放小了就是一堆人头，你知道吧？我是在众多的人头当中把我的手机举起来，然后放很大，然后大家才会觉得说是一只动物这样子。然后包括我不是有一条专门发了丁满嘛，就是细尾獴这个动物、我不是特别喜欢嘛、你知道为什么发丁满吗？是因为除了丁满没别的可发了。
什么意思啊？
就是其他的很多动物不是都没看到吗？
没出来。
对，没看到考拉呀，因为我们要避开那个高峰人群嘛。
对啊，然后样
没看到熊吗？
然后样当时给我发了一个那个道路上、全部都是人头的一个视频。
对，
然后当时一边看一下、亏了没去。
其实就非常片面，你知道我们这整个旅行它是当然也有一些好的啦，至少有吃到一两只鸭子，有看到丁满，对，也有看到一些比较可爱的动物，但是总体来说还是有很多不足的，但是我发出来了仅仅就是好的那一面而已。然后包括我又刷到了之前跨年的时候，你知道我又特别衰的，就是在跨年的那几天假期得了病。对、当时不是假了嘛，
对，
流感。然后当时发了一条是卡姐和刘送饭到我家。
哦，我有看到那一条。
对，我说好幸福哦，都吃到大家的饭。对，确实是很幸福。
那时候我也很嫉妒哎，我想我也好想得。
你有老婆哎。
对呀、
对啊，你知道我在家里面过了什么生活吗？就是你知道我那几天怎么过的，就是我是那天下午在公司刚开始发烧，我就立马打车去了医院。
哦，我记得。
对，然后排队做检查，我就是发着烧做检查，我自己去的。测出来是阴的，因为他刚刚开始发病，他测不出来阳。
哦，对，你还没有办法开那个药。
对，测不出来阳，我就自然开不了那个药，那我怎么办？我只能回家
熬着，
回家熬着。然后回家之后也很难受啊，我不知道假如说我实在受不了了，我再去一次医院，我到底能不能测出来是阳的，我能不能开到那个药。对，如果我开不出来，我测不出来是阳的，那我又白白的出去了一趟，我还受了凉， maybe 我的病症又更加的严重。
对,
对, 对，
而且刚开始那段其实是觉得脚步软软的，就很虚那种感觉。
对，然后再加上我的朋友们，他们也没什么时间，然后我姐她也不在杭州，她去别的地方找男朋友去了，我很无语。对，然后我是怎么过来的，大家知道吗？就仅仅是那天晚上大家给我送了一餐饭，我就把那餐饭拍了出来。但其实另外几天我都过得很惨，对，只能一个人熬着，你家里面没有别人照顾你，就算你就是烧得天旋地转，我已经接近40度，我还要起来就是自己烧水，就没有人服侍我，你知道吗？我只能这样熬着。然后到最后那一天，我是实在撑不住了，我说我要去开药了。
嗯，
但是我又发着烧，我就只能说吃药，吃退烧药，把我的体温降下来稍微好一点，然后我抓紧在那个体温升上去之前去医院把这个检查做了。
天啊，就好像是一个什么游戏里的补血包一样，在那个血掉光之前抓紧跑到那个位置。
对对对，然后因为我的血还会持续的掉，所以说我必须得要在我的血包掉完之前回到安全圈。你知道这种感觉吗？
确实，就是一个人住生病的时候确实是这样。而且那个时候不是元旦假期嘛，跨年，虽然大家我们平时都在一起，但到了假期可能各自有各自的事情。然后你像刘和卡姐还给样做了饭，然后那个时候呢，我只是高贵的留下了我的电话号码，我说样有事给我打电话。
当时我根本不敢给你打呀。当时没有特别熟
啊。对，因为当时一是没有说熟到就是可以互相麻烦对方的那种。
对，我觉得现在的话我可以做到立马给你飞一个电话过去，说带我去医院。
对呀、啊，然后当时也没有，而且当时我也有一点惆怅。
嗯，
就是我觉得我给你留了电话号码你也没有拨打
啊。你有这样的想法？
对呀、啊，然后、啊、你没有发现你那条我连赞都没给你点吗？
我没发现，谁要关注你有没有点我那条啊？天哪，好奇怪。
对，我当时就觉得嗯，可以接受别人的爱，但是接受不了我的，是不是我这个太虚了？或许我也应该给你点点东西。
我那边的想法是，那我这边一个冰糖雪梨都没有收到，给我留个电话什么意思啊？你知道，就是社交媒体上我只能发了一餐饭，就觉得哦，我生活中的朋友就是每天都有在照料我，给我洗脚，帮我端茶送水，但其实没有。对，那整个生病的过程都是大部分是我自己走过来的。
对，
所以说生活其实一地鸡毛了，看着光鲜亮丽罢了。你那边呢，要不要爆料一下？
哦，我这边的话就是咱们前两天又发了一个所谓的不能说是 P-log、就是为什么说咱这个照片发了缺胳膊少腿的，就是本来是9张9宫格嘛、作为一个 J 人发了7张图、就是去了一个社区小店，然后吃了一个咸品，它是一个咸的甜品，叫什么玉米芝士浓汤。
那看起来真的很美味耶。
对，然后又喝了维也纳，然后吃到了非常美味的这个安格斯牛肉干，薄如蝉翼。对，然后还喝到了 Teams 的新品，然后这个联名也非常漂亮，是个书签。
然后
小猫也学会了用猫砂盆，然后小狗也很可爱，
一辆猫咪。对
对，当时为什么发这个呢？是因为咱们就是说这个世界上真的有一些人啊，人与人沟通呢是非常困难。就是当时也是遇到了一些工作上沟通上的一些事情，就是对方听不懂你讲的，并且呢还给你泡了一坨屎恶心你。然后同时呢你跟对方解释的时候呢，就比如说这个事情他已经问了你3遍了，你给他解释了第3遍，到问你第4遍的时候，我实在没忍住，我引用了一下之前我的回答，我说在这里哦波浪号。然后对方
已经够呛我皮了，怎样还要我怎样。
然后对方他反而觉得你好像打了他的脸一样，就说 哦没仔细看。他会就是暗示你，就是你再说一遍又能怎样。就类似于这种的，就是他说实话哈，如果是单是一个人他不是什么特别大的问题，但是在那两天他就集中性的出现，就是我觉得很疲惫。就包括我之前发那条微博，我就是没忍住直接说了，就是可以就是可以啊，不可以就是不可以啊，就是问个什么呀，你问第1000遍他也是不可以啊。就是我真的很烦。然后那天我是直接发出来的嘛，然后这一条其实我是希望我自己多看看咱生活中好的东西。哎，虽然这边就是一团乱麻，但是还有一些好的东西，我就在相册里翻，你知道吗？我就在翻我那两天所有值得记录的被我拍下来的一些东西。你没有发现我都没有直接在图片上加字吗？咱就我的心情已经不允许我那么精致了，
而且也不够9张7张。
对，
有些强迫症要被逼死。
是因为那两天的小美好，
对，
凑不够九张，没有那么多美好。你知道那两天我就在翻翻翻，然后翻出来这些，然后就我写下这些文字，
是不是还用了一张2年前的图啊？
那倒也没有。
对，有几张其实是两年前拍的。对，
然后我就在发这些过程中，我其实是在不断给自己积极的心理暗示。嗯，我过得很好，我的生活很顺心，我有很多小确幸，我要记住这些小确幸，嗯，来抵挡我那些负面的时刻。嗯，但其实当时就是我感觉跟人沟通真的好累。嗯，我很厌倦，我每天在说服别人。说服别人相信我说的话，说服别人我们这个是一个流程，嗯，就是我希望世界它是在一个框架之内的，但是总有人站在框架外说你来呀你来呀，啊，你不来是吗，你好笨哦，就觉得你不够灵活，嗯，但有些事情它不是什么灵活不灵活，它是有规章制度，这个地球它是有制度的，
就是这人
就是啊，我真的很厌烦那种感觉，嗯，然后包括一些扯人情的一些东西啊，啊，包括一些互相说服扯皮的一些瞬间，嗯，对方永远记不住你说的话，然后就是这个时候咱们要大胆开麦一下了啊，就是
怎么回事啊，好可怕，你开什么头啊，
我跟某个品牌之间，我们是跟品牌直接联系人，嗯，我们是有联系方式的。
哦，大家内幕来了，听好。
对，我们是有直接联系方式的，关系也不错。然后呢，这个品牌它有一个代理商，嗯，然后他直接就来找我聊这个事情，嗯，然后我就说，我说宝，是否方便发一下咱们项目的 brief， 或者说产品的一些介绍，嗯，然后我这边也同步看一下。然后他就想让我发咱们的介绍，嗯，但是你来找我询单就是应该你发一下我发一下，就是商务都是这么操作的，嗯，然后他来了句什么你知道吗，不愿意发拉倒，又不是找你定询，
他直接这样吗，
对啊，
贴脸开大，
对，他就说不愿意发拉倒，又不是找你定询，就意思就是客户不是说指定要投放你，就是你爱发不发，嗯，我又不求着你那种感觉。我说宝，我说不是不想发，我说是都这样的呀。哦哦哦，但是你知道吗，
你还说得出宝这个字儿？
如果我跟你说，如果这个品牌他是找我个人的话，我他妈直接卷他脸上我真的我就是背后你知道吗，有这个名字你不能做一些有损这个平台的事情，嗯，但我当时我直接截了个图我就找那个品牌去了，我说这是你们的供应商吗，嗯，然后他人家是好人，我们联系完全没有任何问题，他说你截一下他的微信号我去问一下，嗯，我去找他们，嗯，哦，我当时想哎，我那个悲天悯人的心又上来了，我也不想影响人家的工作，
对，哎呀，
我就说
真复杂，到这时候又要让我去做好人，真的很累。
我当时说，我说算了算了，我说我也明白，也不是咱品牌的锅。嗯，他说，但是这些代理商不是一天两天这样了，真的很影响我们品牌在博主那边的
形象。对，
对呀，啊，我又没干什么，你干啥呀？上来拉一炮大的，这很奇怪。然后就是这种事情。还是那句话，发生一个你可能当下心情哎波动一下就好了，嗯，但是在我发这个微博那两天全部都是这种什么屎尿屁你知道吗，嗯，就这些人你不知道为什么来到你的生活里，他根本不是想跟你合作，他就想恶心你一下子，嗯，拉了屎连腚都不擦然后撅着腚屎就走了，嗯，就是哎呀，那你知道那两天的感觉，我就一直在寻找这些小美好，发出来的时候然后包括我也是想带给大家一些欢乐的嘛，咱们就互相交流交换一些能量，
对对对，也不想在那个社交平台上给大家带来太多的负能量，
对，
对，
真的好负能量，我那两天真的是感觉我的就是乳腺，我的奶也不太通畅，你知道吗？就是，
你知道这样的事情吗？就是会让我那个所谓的不善良的念头又开始催生了。嗯，我说，如果说他的工作因此遭受到了一些打击啊，我觉得也可以啊。嗯，
这么说
他毕竟也不专业嘛，
对
不对？对
啊，这么说起来有点后悔，当时不应该那么矜持的，当时也想演一把好人啊。
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聊一聊我们曾经的一些不善良的时刻，对，轻喷轻喷，
对，大家会发现好像就重新认识了我们、
哎，但是我说实话啊，我觉得这是非常正常的，嗯，如果说谁跟我说他没有这些不善良时刻我不信， I don't believe it， 我觉得
我们现在在煤气灯你们
哎，但是我说真的，我觉得人都是多面的，嗯，他不可能说永远都是特别正面的那个情绪给到大家，嗯，我觉得肯定是会有阴暗面的，这才造成了我们每个人都可以不一样，所以说包括生活中其实有很多我身边的朋友哦，嗯，也包括之前的一些朋友，就是我会觉得说其实我有看到他们可能人性里面自带的一些被这个社会定义成不善良的一些特质，嗯，但是我觉得完完全全可以理解，并且有时候也是可以原谅的，我觉得这不影响我们之间的交流，有可能他的某一个行为是由他的这个不善良的这个自带的人性而催生的，但是他本意并不想这么做，
对
对，我可以理解。然后包括今天我们聊这个也是想说，其实我近两年已经比较能够去接纳自己这些不太善良的念头了、你知道在前两年就是做一个既善良又不善良的人的时候其实是很内耗的，就
很割裂。
对，你一方面你又对别人好，然后别人对你不好的时候你又觉得说哪一天你怎么样你又活该，然后一方面你又会觉得说啊，我是不是这样又有点太狠了，我是不是太不是人了，这样子很难受你知道吗？
对，而且这一点就是我为什么会喜欢草莓熊这个 IP、
哦、
对,
对，跟我一样，
就是因为在玩具总动员里草莓熊一开始等于他是好熊嘛、然后他被他的主人抛弃了，他冒雨爬回去以后发现主人已经有了他的代替品，
对，
然后他开始变坏，然后纠结大家一起成为比较坏的玩具去打别人啊、攻击别人等等的，然后后来他在被胡迪巴斯光年他们救了以后、仍旧选择成为一个坏熊。
对，
就是我很喜欢他的原因就是他没有所谓的变成的政治正确，就变好了、你救我，哎，你感化我，我变成好了，不是的，我觉得坏人变好没有那么容易。
对，
我觉得我喜欢草莓熊，我是喜欢他可以
他纯正的坏，
对，
他敢坏，
他可以替我当坏人。
嗯，
就是我有时候不得不强迫自己在现实世界做一个好人、对别人好，
对，
然后同时也期待别人说我一句好。
对，
这些好让我变得好累。我觉得能纯纯粹粹的去当一个坏人，我也很佩服他，我很羡慕他。
对，就包括我看那个不够善良的我们这部剧的时候、他算是比较细节的去描绘了一个故事，就是其实你看两个女主角她没有离我们的现实生活很远，
对
对，其实都是蛮近的，都是一些普通人，她去深挖她们生活的一些细节，深挖她们内心那些不善良的时刻，我觉得很真实，然后我也觉得非常有意思。我觉得她敢于去写这样的一些内容，然后包括那些演员敢去接这样的角色，我又觉得很佩服。然后包括像简庆芬啊、Rebecca 啊这些、当然这两个角色其实现在在网络上讨厌简庆芬的人是比讨厌 Rebecca 的人要多的、但是其实于我而言呢、我觉得我没有说特别讨厌，或者说我没有特别恨简庆芬。
明白，
我是很难去控制我自己，我确实是讨厌他，但是我不恨他，我完全理解他的这些不善良，我觉得他的这些不善良是完全合理的，他是正常他应该出现的，但是我还是讨厌他，你知道这是我接纳他的一个过程，也代表我接纳我自己的一个过程。
是的，就是我们看别人的这样的所谓的一些什么阴暗面、所谓的坏的那一面，不够政治正确的那一面的时候，其实我们自己身上也有。
对、其实就是看到我们身上的一些不为人知的角落也蛮好，也是我们接纳自己的一步。对、好，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先到这边，我是样样，
我是库拉，
热辣发言，
大胆逼逼，
拜拜
拜拜。
Rebec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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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话跟着你